初熟的果子在圣经当中经常用到。
你知唔知中国人咧将佢哋初熟嘅果子啊嚟做乜嘅咧？
你知道中国人会把他们初熟的果子拿来干嘛呢？
古代啊，我讲紧。
说到古代古时候，
知唔知我嚟做乜？
你知道他们用来干什么吗？
我嚟献俾皇帝嘅，
是用来献给皇帝的，
系贡品嚟嘅，
是贡品来的。
即是话初熟嘅果子其实系一样好珍贵嘅嘢嚟。
就是说初熟的果子是一样很珍贵的东西。
以前呢我一路听到初熟的果子这个名词。
以前我们经常听到初熟的果子这个
名词。通常的解释。
通常的解释呢
就是说那棵树呢初熟的果子甜以后果子都甜了，是不是这样？
通常的解释就是如果那棵树初熟的果子是甜的，以后它的果子也会甜的。
原来呢其实有一样很特别的地方在初熟果子的里面。
原来有一样很特别的地方在初熟的果子当中。
原来初熟的果子里面会产生一些叫做乙烯。
原来初熟的果子当中会产生一种东西叫乙烯。
乙烯。
乙烯。
咁而当佢就一个果子未成熟之前是绿色的。
当这个果子还没成熟之前它是绿色的。
当佢慢慢进步到就快成熟的时候呢，
当它慢慢进步到就快成熟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样物质叫乙烯，就会
产生一样物质叫乙烯在这个果子当中。
很明显我们都会见到的，
很明显我们会看到的，
就是呢这个由这个绿色的果子慢慢转变成其他的颜色，
就是这个绿色的果子慢慢转成另外的颜色了。
譬如绿色的橙会变成橙色的橙，
就像绿色的橙子会变成橙色的橙子，
未成熟绿色的苹果会变成红色的苹果，
绿色的苹果会慢慢变成红色的苹果。
当它的乙烯越产生越多，
当那个乙烯产生的越多，
这个生果再不会做光合作用了，
这个果子就不会再进行
光，我想大家都
光学作用，
大家都明白光合作用的目的在哪里的，是不
是？大家都明白光合作用的目的在哪里。
即是说这个成熟了的果子呢，它因为乙烯的缘故呢，它再不会只是能留下一个功能的呼吸。
就是说成熟的果子因为它因为呢有那个乙烯的缘故，它就不会再进行光合作用，它只会留下的作用就是呼吸。
而乙烯呢能够使到生果变软。
而乙烯呢能够使到果子变软。
生的苹果你咬不开，好硬啊，是不是？
很生的苹果是很硬的，你咬不下。
熟了的苹果呢一咬就开。
熟了的苹果就一咬就很开。
这些都是乙烯的功能。
这些都是乙烯的功效。
变软变多汁。
变到软变多汁。
变得甜。
变得甜。
这些呢就是乙烯在生果里面的功能。
这个就是乙烯在生果。
还有一样很重要的
功能。还有一样很重要的。
都是当这个果呢成熟到要坠落的时候。
当这个果子成熟到要跌下来的时候。
这个呢都是乙烯的功能来的。
这个也是乙烯的功能。
因为乙烯能够令到果子和那个树枝分离。
因为乙烯能够使到果子和那个树枝来分离，
所以呢熟的生果会跌落地上的，
所以熟透的果子它会掉到地上了。
而初熟的果子所发撒放出来的乙烯，
而初熟的果子所发出来的乙烯，
它会令到其他的果子会逐步成熟的，
它也会令到别的果子逐步的成熟，
所以呢是很重要的。原来初熟的果子，
所以初熟的果子是非常重要的。
而圣经时时提这个词，
圣经经常说到这个词，
甚至于呢用这个词来都去形容耶稣基督，是不是？
甚至于用这个词来形容耶稣基督。
为什么它会是初熟的果子呢？
为什么它是 初熟的果子呢？
它会散发出乙烯，让我们其他的果子跟住成熟的，
因为它会散发出乙烯，让其他的果子我们跟着成熟。
耶稣不单止是初熟的果子，
耶稣不单只是初熟的果子，
耶稣是长子，是吗？
耶稣是长子，对吧？
耶稣是元帅，
耶稣是元帅，
行头的，
走在前面的，
他是怎么我们就怎么了，
他是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
这个呢就是圣经里面去谈及初熟果子或者长子或者元帅的真正基本上的含义。
这就是圣经说到什么是初熟的果子，或者是长者，或者是元帅，它真正的含义。
今天我们这段的经文讲很多旧约。
这今天的经文说到很多的旧约
啊，咁同我哋嘅救恩有咩关系咧？
跟我们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呢？
啊，呢、这个系同耶稣作为初熟嘅果子极有关系。
这个是和耶稣作为初熟的果子极有关系的。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我哋睇到嘅原来最重要嘅系神嘅拣选哦。
我们看到原来最重要的是神的拣选。
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开始的时候，
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开始的时候，
他是将他们的宗教，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大祭司，
他是将以色列人的 宗教领袖大祭司
和耶稣基督作一个对比，
和耶稣基督做一个对比、
啊、而这个对比非常的明显，
而这个对比非常的明显。
而大祭司你都知佢功能喺边度？
你们都知道大祭司的功能是在哪里？
喺边度？
是在哪里呢？
吓、啊，嗱，你睇到红色嗰啲字？
看到红色的字吗？
奉派替人办理属神嘅事，系咪？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
系献上礼物同埋赎罪祭。
是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下面嘅括弧。
下面的括号。
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
或作要为罪献上礼物和祭物。
咁即是话咧。大祭司的功能，
就是说大祭司的功能
不是只是外表宗教的仪式来的，
不只是外表宗教的仪式，
其实是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其实是要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所以呢，在第一至到第六节，
所以在第一至到第六节，
我一起读一读，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起，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上赎罪祭。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为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位。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这里说得很清楚，
大祭司是怎么来的？
大祭司是怎么样来的呢？
是怎么来的？
是怎样来的呢？
是被神所挑选的。
是被神所挑选的。
是个目的，刚才都讲过。
目的刚才也说了。
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是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啊、所以他这里讲的大祭司是要献，是为那些失迷愚蒙的人来到献上赎罪祭。
这里也说到了，大祭司是为那些愚蒙失迷的人献上那个赎罪祭的。
以色列人一年里面，
以色列人一年当中
只是有一日，
只是有一天，
大祭司要带着祭牲的血进入到至圣所。
大祭司要带着祭牲的血进到至圣所，
那日叫赎罪日，
那一天叫赎罪日。
他是为全以色列民去到神面前寻求饶恕，
他是为全以色列民进到神里边寻求饶恕。
而他自己在做这件事之前一定要洁净自己，
他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一定要洁净。
如果不是他入到至圣所，他有罪就被神所击杀。
如果不是这样，他进到至圣所，他有罪就会被神击杀。
啊，我以前讲到都提过的，
以前说的讲到也提过。
啊，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我特别喜欢这一点。
啊，以前呢在神学院老师告诉我听的。
以前在神学院的老师告诉我。
他说呢，大祭司入至圣所呢，因为得他一个去入得去的嘛。
他说大祭司进到至圣所，只有他一个人能进去。
啊，他如果入去他带着罪呢，神击杀在里面，没人拎回出来的。
如果他带着罪进去被神击杀了，没有人能够把他拿出来。
没人够胆入去的嘛。
因为没人够胆进去。
咁于是呢，就在他腰间呢是绑条绳啊。
于是
我想都几大条的。
于是就在他的腰的中间绑一条绳子，应该挺大的。
啊、大祭司的祭服底脚裙下面有很多铃铛的。
大祭司的长袍脚下面有很多那个铃铛。
佢如果入到至圣所里面做嘢，佢行动就铃铃啷啷。
他进到至圣所工作的时候，他那个走的时候铃铛就会响啊。
啊，如果佢喺里面死咗，即系冇声啦。
如果他被击杀在里面，他就那就没有铃铛的声音。
咁大家就掹条绳出嚟啊！你明唔明啊？
然后大家就拉着绳子把他拉出来。
其实呢一度表达咗乜嘢？
其实这里表达了什么？
神对罪呢样嘢好严肃啊！
神对罪这样事情是很严肃的。
人系唔可以侵犯我哋嘅神嗰种嘅圣洁啊！
人是不能侵犯我们的神那种圣洁。
其实最正如今日嘅希伯来书呢段经文所讲，
正如今天的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所说，
大祭司系除咗为人献上赎罪祭。
大祭司除了为人献上赎罪祭，
他自己本身都是有带着罪软弱的人，
他自己本身也是带着罪是软弱的人，
所以他必须为自己献祭，
所以他必须先为自己献祭，
然后才能够为以色列民献祭，
然后才能够为以色列民献祭。
你知不知道大祭司是怎样产生的？
你知道大祭司是怎样产生的吗？
知不知道？
知道吗？
有没有人讲过？
有没有人说？
唔系选举嘅，
不是选举的
啊！如果选举咧，就有问题噶啦。
如果是选举，就有问题啦。
喺呢一个嘅民数记，
在民数记
十八章一至二节，
十八章一到二节，
当摩西向以色列，即系神透过摩西为以色列民订立佢哋嗰个宗教嘅体系嘅时候，
神透过摩西。让他对以色列民定向宗教的体系的时候，
啊，他有一段咁嘅话，
他有一段这样的话。
不过耶和华对亚伦说，
他说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
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
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罪孽，
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嘅罪孽。
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责任的罪孽。
你要带你的弟兄利未人，
你要带你的弟兄利未人，
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
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
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
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
只是你和你的儿子
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
要一同在法会的账目前供职。
嗱，呢度又讲得好清楚噶啦。
这里说得很清楚。
所以利点解后来我哋话利未人系侍奉神嘅一个支派嚟嘅？
所以我们说利未人是侍奉神的一个支派。
因为喺呢度讲亚伦要带住佢嘅族人啊。
因为这里说到亚伦要带着他的族人。
佢嘅族人就系利未人。
他的族人就是利未人。
嚟到侍奉神。
来侍奉神。
但系喺呢度后面讲得好清楚。
但是在后面说得很清楚，
去到会幕能进入会幕供职系边个？
进入会幕供职的是只有谁？
你和你的儿子，
你和你的儿子，
即是话大祭司系跟住亚伦嗰个体系落嚟噶。
就是说大祭司是跟着亚伦这个体系下来的，
承继一个宗族嘅体系，
是承继的这个宗族的体系。
而其他利未人，
而其他的利未人
都喺。会幕里面侍奉，
都在会幕当中侍奉，
但是只有亚伦他一家的人才可以进入到会幕，
但是只有亚伦的一家人才能进入到会幕。
他们是不是神指派的？
他们是不是神指派的？
是啊，是神指派的。
对的，是神指派的，
并不是选举出来，
并不是选举出来的。
但是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但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
他这里说这个大祭人的大祭司去体谅那些愚蒙的失迷的人。
这里说到人的大祭司，他去体谅那些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人的大祭司有人的软弱，
人的大祭司有人的软弱，
人的大祭司并不完全，
人的大祭司并不完全。
我记得以前我在香港，
我记得我以前在香港，
我在一个宗派里面侍奉，
我在一个宗派当中侍奉。
有一次整个宗派有一啲特别嘅活动，
有一次整个宗派有一些特别的活动，
咁喺台上面就有一粒凳坐晒佢哋个宗派嗰啲即系最巴闭嘅人啦。
在台上有一排的凳子，就坐上当时他们宗教最重要的人。
即系我哋呢啲咧，
就是
薯仔。薯仔，
好像我们这些小土豆
啊，只能够在下面嚟到参与聚会嘅啫，
只能够在下面参与聚会。
但系有件事好得意啊！
但有件事情
很奇怪，聚会紧嘅时候咧，
在聚会的当中，
嗰个咧坐第一把交椅个人，
那个坐在第一把椅子的人，
就喺众目睽睽之下瞓着咗觉，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睡着了，
唔单止瞓咗觉。
不单止睡着了，
仲要打鼻鼾，
还打呼噜。
咁我喺下面做薯仔，
我在下面做小土豆。
啊，我就奇怪，哇，佢点坐第一把交椅？
我就很奇怪，这个人怎么能坐在那个这么重要的位置？
啊，我哋喺下面斋听都唔瞓觉，
我们在下面听都没有睡觉。
啊，都冇打鼻鼾咯，
也没有打呼噜。
你瞓就算啦，
你睡觉就
做咩打鼻鼾啊？
还要打呼噜？
啊，跟住几年之后。
接着几年之后，
我听呢个人讲道，
我听这个人讲道，
啊，好奇怪，我见到佢瘦咗好多，
我很奇怪，我看到他瘦了很多，
好似变咗另外一个人咁，
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一样。
哦，原来听佢讲，
原来听他说，
佢话佢患咗睡眠窒息症，
原来他患了睡眠窒息症。
大家都知道睡眠窒息症系点嘅啦，
大家都知道睡眠窒息症是怎么样
的，即系嗰啲人千祈唔好开车。
那些人千万不能开车，
因为开下车会瞓一觉啊。
因为开下车，他也会睡着。
啊，所以那个第一把交椅嘅坐喺台上面，众目睽睽之下瞓觉打鼻鼾，原来唔出奇嘅。
所以他坐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来打鼾，也不奇怪。
因为人有软弱。
因为人有软弱。
哎，每一个人都有软弱。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
哎，做传道人都有软弱噶。
我们做传导人也会有软弱，
唔系做咗传导人，跟住就变咗圣人噶嘛？
我们平时并不是做了传导人就会变成圣人。
啊，我哋攰起上嚟都会瞌眼瞓噶。
我们累的时候也会打盹，
甚至于有阵时候我哋都睇到报纸去讲某某传道、某某牧师犯咗乜问题噶，系咪？
甚至于我们在新闻上也看到，有时候某某的传道、某某的牧师也犯了什么罪行。
啊，弟兄姊妹唔好因为咁样难过。
弟兄姊妹不要因为这样而难过。
他们没错是不恰当，
没错他们是不恰当的，
但是我要知道他们都是人，
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也是人，
都拥有人的一切的软弱，
都拥有人的一切的软弱，
有时候是自己都不能够控制到自己的，
有时候是自己都不能够控制自己的，
就好像瞌眼瞓一样，
就好像打瞌睡一样。
人间的大祭司，
人间的大祭司
是代表了人去到神面前寻求和解，
是代表了人去到神的面前来寻求和解，
解决罪的问题，
解决罪的问题。
但是人间的大祭司毕竟都是一个人，
但是人间的大祭司毕竟也是一个人，
他虽然能够体恤到人，
他虽然能体恤人，
但是他都落在软弱里面，
但是他也落在软弱当中。
跟着希伯来书又讲到耶稣基督为大祭司，
接着希伯来书说到耶稣基督为大祭司，
即系我哋读咧就觉得冇问题嘅。
我们来读觉得没什么问题。
梗系啦，咁我哋觉得好合理，耶稣做大祭司有咩唔合理咧？咁
我们觉得很合理的，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有什么不合理呢？
但系对犹太人嚟讲就好唔合理嘅，知唔知？
但是对犹太人来说就非常不合理了。
你知唔知耶稣属于边一个支派噶？
你知道耶稣属于哪个支派的吗？
知唔知啊？
知道吗？
犹大支派嘛，
是犹大支派，
佢系大卫嘅子孙嚟噶嘛？
他是大卫的子孙，
佢系咪利未人？
他是不是利未人？
佢唔系利未人，
他不是利未人。
咁你谂下，犹太人点接受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呢？
所以你想一下，犹太人怎么能够接受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呢？对吧？
啊，咁所以咧喺希伯来书跟住落嚟嘅经文就话俾我哋听，点解作者认为耶稣基督系大祭司？
接下来希伯来书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作者认为耶稣基督为大祭司。
在这里有两方面。
在这里有两方面。
他说他都是神所选召的噃。
他说到他也是为神所选召的。
啊，如果我们读看回我们今天读那段经文。
我们看今天所读的经文。
他都引用着诗篇第二篇第七节。
他引用到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
啊，就在第五章第五节里面讲。
就在第五章第五节说到，
他说基督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的，
他说基督 并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
对，乃是神所选召的。
他说乃是神所选召的，
所以他就引用诗篇第二篇第七节，
所以他们引用到诗篇第二篇第七节。
如果你看回希伯来书呢，所引用的是跟这一句一模一样，
你如果看希伯来书所有引用的是跟这一句一模一样的
啊，你是我爱子，我今日生你，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我是其实作者要用这段的经文告诉大家，
其实作者是要用这一段经文来告诉大家，
耶稣一样是神所选召的大祭司，
耶稣一样是神所选召的大祭司，
而且是神亲自选召，
而且是神亲自选召的。
当我们看到这句说话，
当我们看到这句话，
你联想起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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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起什么呢？
你是我的爱子，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是吧？
我所喜悦的，
在哪里来的？
在哪里？从哪里来的？
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是吧？
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这样说的，
天上有声音这样说的。
那我就在说思考，
我在思考
为什么，他不是一开始就是神的儿子吗？
他不是一开始就是神的儿子吗？
为什么要在那个洗礼的时候才有这句话呢？是吧？
为什么要在洗礼的时候才有这句话出来呢？
他要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要表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神所选召的大祭司，
是神所选召的大祭司。
洗礼是耶稣履行大进入大祭司任务的开始，
洗礼是耶稣进入大祭司任务的开始。
所以诗篇第二篇第七节，
所以诗篇第二章第七节
就有这样的含义，
就有这样的含义。
耶稣是神所选召，
耶稣是神所选召的，
而且是直接选召，
而且是直接选召的。
在第二方面，
在第二方面，
他不是跟亚伦的族系，
他并不是跟着亚伦的族系，
因为他不是亚伦那族出来的，是大卫那族出来的嘛。
因为他不是亚伦那一族出来的，是大卫那一族出来的，
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系统，
乃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系统。
这个呢是诗篇第110篇第四节，
这个是诗篇第110章第十节，
同时呢在希伯来书第六节引用的，
同时在希伯来书第六节引用的，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究竟哪个是麦基洗德呢？
究竟哪个是麦基洗德呢？
你知不知道？
你们知道吗？
哪个是？
哪个是？
不知道，
不知道。
你追到很远古，原来
你要追到很远很远的时候。
我是呢看回原来创世纪十四章，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四章。
创世纪十四章是亚伯拉罕的时代。
创世纪的十四章是亚伯拉罕的时代。
离开摩西时代很远的。
离摩西的时代很远。
哪个先？
哪个先？
当然是亚伯拉罕先。
当然是亚伯拉罕先了。
在这里讲一件事。
在这里说到一件事情。
就是圣经第一次出现麦基洗德这个名字，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圣经第一次出现麦基洗德这个名字的一段经文。
咁就係讲到亚伯拉罕有一次打赢咗仗。
就是说到亚伯拉罕有一次打赢了仗。
佢于是拎住佢打赢仗所得到嘅鲁物。
于是他拿着他打仗的鲁物。
经过一个地方。
经过一个地方。叫做撒兰。
就係其实后来嘅耶路撒冷。
其实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
在那里有一个祭司出来迎接他。
在那里有一个祭司出来迎接他。
这个就叫麦基洗德。
这个祭司就叫麦基洗德。
而麦基洗德 在当时候在创世纪称他为至高神的祭司。
而麦基洗德在当时创世纪的时候是称他为至高神的祭司。
实际他也都是一个王，是吗？
实际上他也是一个王。
而这个麦基洗德走出来带着饼和走去迎接亚伯拉罕。
这个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为亚伯拉罕祝福，
为亚伯拉罕祝福。
于是亚伯拉罕呢将十分之一来到献给他，
于是亚伯拉罕就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他。
这个就是麦基洗德，
这个就是麦基洗德。
究竟圣经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提及这个人呢？
究竟圣经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提到这个人呢？
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三节，
在希伯来书的七章第三节，
他讲到这个麦基洗德，他怎么讲？
他说到这个麦基洗德，他
怎么说？我一起读啊，
我们一起读。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嗱，呢个咧真系好似武侠小说咁嘅。
这里好像武侠小说。
你觉唔觉有呢个感觉啊？
有没有这个感觉呢？
乜都冇，
什么都没有。
吓、啊，即系冇父母，冇母族谱，无生之始，无寿之终，你系乜都冇啊？
就是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呢？
世界居然有个咁嘅人，
你说世界上居然有这样一个人？
原来喺犹太人嘅传统里面，
原来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因为佢哋冇办法稽考到麦基洗德嘅一切，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稽考到那个麦基洗德的一切，
所以咧佢哋传统落嚟就认为。麦基洗德就系乜都冇，
所以传统下来，他们认为这个麦基洗德就是什么都没有的。
希伯来书点解要引呢一个佢哋嘅传统观念？
希伯来书为什么要引用他们的传统观念呢？
佢话呢个麦基洗德其实就比亚伦更加远古。
他就是说到这个麦基洗德其实比亚伦更加远古，
佢比亚伦嗰个嘅族系更大。
他比亚伦这个族系更大，
因为乜都冇啦，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无可稽考，
无可蹊跷。
咁你话无可稽考，点解会比喻耶稣呢？
你说无可蹊跷，为什么可以比喻耶稣呢？
耶稣同佢一样，
耶稣跟他一样，
无始无终，
无始无终，
其实系预表到基督嘅永系作神呢个身份。
其实是预表到耶稣基督做神这个身份，
所以他说耶稣比人间的祭司甚至于比亚伦更加胜一筹，
就是说耶稣比人间的祭司甚至是亚伦更胜一筹，
因为他所跟的系统不是亚伦，
因为他所跟的系统不是亚伦，
他所跟的系统是麦基洗德，
他所跟的系统是麦基洗德，
他比人间的大祭司更早，
他比人间的大祭司更早
啊，是更有效，
是更有效。
因为之前讲过，大祭司是每年都要献祭。
之前说到大祭司每年都要献祭
啊，就好像第十章第一节，
就说的好像第十章第一节
啊，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藉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其实这里讲的就是你人间地上那些犹太人的宗教制度和礼仪。
这里说到是人间地上那些犹太人的宗教礼仪。
只不过是一个影像。
只不过是一个影像。
真实的在哪里？
真实的是在哪里？
天上。
是天上。
啊、那第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第九章的十一到十二节，
一起读，
一起读。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其实的意思就是说，人间大祭司每年都要献赎罪祭。
就是说到，其实人间的大祭司每年都要献上那个赎罪祭。
如果有效，就一次献完就完啦。
如果有效，一次献完就完事了。
但是他要年年咁献喎。
但是他要每年都要献。
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影嚟嘅。
原因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影子。
唔系真系永远有效。
并不是永远有效的。
而耶稣基督嘅献祭。
而耶稣基督的献祭。
直到佢喺十字架上面嘅舍身。
直到他在十字架上的舍身。
系一次有效。
是一次就有效了。
永远有效。
永远有效。
最近你知啦，食饭就要买餸㗎嘛。
你知道吗？吃饭就要去买菜。
唔买必有得食㗎啫，係咪？
不买就没得吃。
啊，要买餸呢有时都好有趣㗎。
去买菜其实也很有趣。
啊，有一次呢我去到生果铺前面一大堆嗰啲番茄罐头。
有一次我到水果店看到一大堆的番茄罐头。
啊，即係我屋企常备番茄罐头。
我们家常备着那个番茄的
罐头。好有用嘅嘢嚟。
很有用的东西。
啊，咁我见到，行个五毫子罐。
我看到很便宜，五毛钱一
啊，意大利制造喎。
是意大利出的。
真系好味噶啦。
是很味道很好的。
咁、啊、于是呢我就去执几罐咁去俾钱啦。
我就拿了几罐去付钱。
啊，咁嗰个咁啱呢嗰个收钱嗰个呢系中国人嚟嘅。
这么巧，收钱那个是中国人。
咁佢就提我啦，
他就提醒我，
喂，仲有几日就到期㗎啦，咁。
他说，诶、哎、只有几天就要到期啦。
好啦，我问你哋。
好，我问一下你们。
罐头有咩时候唔食得㗎呢？
罐头是什么时候不能吃的呢？
系啊，冇时候唔食得噶，你知唔知啊？
是，其实是没有有效期的。
都有时唔食得嘅，几时唔食得？
有时候不能吃，什么时候不能吃呢？
喺个罐头里面点闻到臭？点啊？
是怎么样差？
当佢胀咗啊？
如果当那个罐头是膨胀了，
吓，咁你就知道佢里面嗰啲嘢变坏咗，唔食得。
那你就会知道里面的东西已经变坏了，
就要抌噶啦，
就要扔掉了。
啊，所以其实罐头系一个方法，将食物保存都好长嘅时间。
所以罐头是一种可以把食物保存很长时间的方法嚟。
咁我就同佢讲唔怕，
我就告诉他不怕的。
吓，我有阵时你买咗翻屋企，等得耐都过期噶。
有时候你买回家放久了也会过期。
咁嗰个人就话：哎呀，我啱啱先至见到过期嘅嘢，好惊啊，抌晒。
那个人就说：哎呀，我一看到过期的东西，我就很害怕，我就把它扔了。
你有冇啊？
你会不会？
你有冇啊？
会吗？
有啊，嗬。
会的。
嗱，面粉过期，你会唔会抌咗佢啊？
面粉过期会不会扔掉？
嗱，生虫虫啊，梗系抌咗佢啦。
如果生虫了，一定要扔。
啊？梗系得啦。你谂下，即系你应该揾个100岁嘅嚟问下，你嗰个年代面粉过期系咪抌咗佢嘅？
你要找一个100岁的老人家嚟问一下，以前有没有过期的面粉要扔掉？
啊，我哋会 test 到个面粉唔能够用噶嘛，系咪？
我们会试能试出来那个面粉会不能不能用的。
啊，你知唔知？即系而家所有货品都有呢啲嘅。
你看到吗？现在很多货物都有这个有效期。
知唔知点解？
知道为什么？
法例啊嘛，
因为这个是法律。
如果你去买嘢喺个铺头揾到佢卖过期嘅嘢，咁点咧？
如果你去那个店看到他卖过期的商品，会怎么样呢？
你估唔买咁简单啊？
不只是不买这么简单，
告得佢啊！
可以去告他，
知唔知啊？咁所以其实嗰样嘢唔系坏，不过系就过期，佢就一定要快脆卖咗佢啊。
所以那样东西并不是坏了，只是过了差不多过了这个。日期他就要赶快卖掉。
即今日呢，其实我哋以前一直有一个本能呢，懂得去 test 嗰啲嘢呢究竟食唔食得嘅。
其实我们以前都有这个本能，就是去尝试一下这样东西究竟能不能吃。
自从嗰啲咩有效日期啊、最佳日期出现咗之后，我哋就冇咗呢个本能。
自从那些什么有效日期啊、最佳日期出现以后了，我们这个本能就消失了，对吧？
我哋睇日期做人，
我们看日期来做。
其实咧，我哋可能抌咗好多咧，其实可以食得嘅嘢。
其实我们可能把很多仍然有用的东西都扔掉了。
啊，呢、这个日期佢话俾你听，唔系每样嘢都永永远远喎。系啊，
这个日期告诉我们，不是每样东西都可以永永远远的。
啊，人世间所有嘢都有尽期，
人世间的所有东西都有尽期，
有尽时，
有尽时。
世间只有一样嘢系永远有效，
世间只有一样东西是永远有效。
嗰样嘢有效咗2000几年，
那样东西有效了2000多年，
将来继续有效，
将来继续有
咩嚟？
什么来的？
救恩啊，
就是救恩啊，
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啊，
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对吧？
在第一世纪 的信徒，他们都藉着救恩得着新生。
在第一世界的 信徒，他们都因着救恩得着新生。
在基督教历史的过往2000几年，
在基督教历史的过往2000多年，
无数人藉着这个救恩重获新生，
无数人藉着这个救恩重获新生。
在今日，
在今天，
你同我都系咁样，
你和我都是一样，
喺将来亦都一样，
在将来也是一样。
人间大祭司所献嘅祭，
人间大祭司所献的祭，
佢有效期最多一年，系咪？
有效期最多一年。
啊，一年后再献过噶嘛？
一年以后又再献啦。
而耶稣基督嘅救赎，
而耶稣基督的救赎
系永永远远，
是永永远远。
所以献上一次，
所以献上一次，
十字架死一次。
十字架上死一次，
复活升天，
复活
坐在神右边，
坐在神的右边。
这个救恩就向永永远远的人产生功效，
这个救恩就向永永远远永永远远的人产生功效。
人间大祭司只是一个影，
人间的大祭司只是一个影。
真正的救赎，
真正的救赎，
有效的救赎，
有效的救赎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是耶稣基督的救赎。
所以呢，人间大祭司只不过是预表着基督，
所以人间大祭司只是在预表着基督。
在第二方面，
在第二方面，
因顺从以致得救。
因顺从以致得救。
第七至到第十节。
第七到第十节。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在第七节，
在第七节
他讲到一个景象，
他说到一个景象，
你想到哪里？
你想在哪里？你想到哪里呢？
什么景象？
什么景象呢？
客西马利园，是
吗？客西马利园，
耶稣在客西马利园夜里面跪在地上祷告。
耶稣在客西马利园晚上的时候跪在地上
大声的求神免去这个的苦杯，
大声的求神免去这个苦杯。
在这里，
在这里
他提及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他提到他的虔诚蒙了应允。
我们看回这个路加福音22章42节，
我们看路加福音的22章42节。
我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其实应允是应允了什么？
其实应允是应允了什么呢？
不是应允他可以不需要死，
不是应允他不需要死。
你想想，如果我去回忆回耶稣在被捉拿之后所经历的一切，
如果我们来回忆一下耶稣被捉拿以后所经历的一切，
如果今日叫我哋去经验，
如果今天让我们去经验，
可能我哋都会一样咁祈祷，
可能我们也会一样的祷告。
被凌辱，
被凌辱，
被出卖，
被出卖，
被人虐待，
被人虐待，
虐打，
虐打，
最后钉喺十字架上面，
最后钉在十字架上。
可能当时嘅耶稣佢为人嘅时候，佢想起将来嘅一切，简直就冇办法想象。
可能当时耶稣还在为人的时候，想象到将来的一切，他可能根本就没法想象。
他只能够去求神，神啊，撤去这个苦杯。
他只能在求神啊，撤去这个苦杯。
这个是人性啊，
这个是人性，
是不是啊？
对吧？
我是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苦来身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苦来承受的。
但是他祷告还有下一半。
但是他的祷告还有下一半。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神应允的就是这一半。
神应允的就是这一半。
因为耶稣来到世界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
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从人的角度看，他自己都不想。
从人的角度来看，他自己并不想，
因为辛苦，
因为很痛苦。
但是从神的角度看，他知道必须要。
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必须要。
于是神就成全了他。
于是神就成就了他。
在刚才的经文的里面，
在刚才的经文当中，
更加他说耶稣他为儿子重要，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这里说到耶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他在苦难学顺从，就能够去用他既得而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我们的得救，
我们的得救
是因为他的顺从，
是因为他的顺从。
耶稣基督以人的身份，
而耶稣基督以人的身份
也都活出一种生命，
也活出了一种生命，
是完完全全顺从神的生命，
是完完全全顺从神的生命。
这个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这个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这个初熟的果子它所发散出来的丙烯，
这个初熟的果子所发散出来的丙烯，
都会令到所有果子好像它那样慢慢成熟，
都会令到其他的果子好像它一样慢慢成熟，
变得甜，
变得甜，
变得软熟，
变得软熟。
这个初熟的果子是透过顺从来到去成就神的心意，
这个初熟的果实是透过顺从来成就神的旨意，
是得救的人，
我们得救的人
要步他后尘，
要步他的后尘，
要学习他的顺从，
要学习他的顺从，
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旨意，
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旨意。
什么叫信呢？
什么是信呢？
信就是不是这么顺下叫信呢？
是不是随便信一下就是信呢？
信是有一个外在的表证的，
信是有一个外在的表证，
就是顺从，
就是顺从。
我们不能够顺从，
我们不能顺从，
即使我们不能够信，
就是我们并不能信，
我们的信不够完整，
我们的信不够完整，
我们的信心要慢慢学习完整，
我们的信心要慢慢学习完整，
去学习顺从神，
去学习顺从神，
好像耶稣一样，
好像耶稣一样。
得救根源是耶稣，
得救的根源是耶稣，
但是得救的品质是顺从，
但得救的品质是顺从。
我自小回教会，
我从小回教会，
六岁开始，
六岁就开始了。
有人笑我，
有人笑
我，成日喺度数嘅。
我经常在说，
啊，六岁回教会，十六岁信耶稣，
六岁回教会，十六岁信耶稣。
今日已经超过四十年，
今天已经超过四十年了。
喺呢四十年，即系由六岁计嘅话，差唔多呢五十年嘅教会生活里面，
从六岁开始算了，差不多五十年的教会生活，
见咗好多嘢。
看见了很多东西，
我听过好多嘢，
听过很多东西，
我见过教会好多嘅问题，
我看过教会很多的问题，
我自己系传道人，
我自己是传道人，
亦都经历过好多嘅问题，
也经历了很多问题。
我发现教会最大嘅问题乜嘢？
我发现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唔能够顺从神，
不能够顺从神，
唔能够顺从真理，
不能够顺从真理。
这个就系教会今日嘅教会最大嘅问题。
这个就是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
我曾经认识过一个人，
我曾经认识一个人，
女仔嚟噶，
女孩子，
好年轻，
很年轻，
好细已经弹咁钢琴，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弹钢琴，
二十零岁嘅时候佢已经去教钢琴，
二十来岁的时候他就去教钢琴了，
喺教会里面成为司琴，
在教会当中成为司琴，
带领诗班，
带领诗班，
嗰啲诗班员你知唔知冚唪唥当时候都系五十岁以上，
你知道吗？当时的诗班成员大部分都是五十岁以上，
佢系带领者。
他是带领
者，他是话事人，
他是话事的那个
人。啊，他识作曲，
他会作曲，
大家都觉得好犀利啊！
大家都觉得他很厉害，
他自然都觉得自己好犀利啊！
他自然也觉得自己很厉害了，
非常之自大，
非常之自大。
他要所有人听他话，
他要所有的人都要听他的话，
啊、甚至于连传道人都被他赶走嘅，
甚至于传道人也被他赶走。
我记得有件事发生，
我记得有一件事情发生。
啊，就系咧，佢有一次唔知嬲咗啲乜，
就是有一次他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
突然间就话我唔带诗班啦，
突然就说我不带诗班了，
我亦都唔司琴啦，
我也不做诗琴了，
吓、啊、咁你知啦，咁咪个教会惨啦，
你知道吗？一下子就麻烦啦，
吓、啊、咁你嗰班诗班员点算好咧？
那班诗班怎么办呢？
吓、啊、咁后来咧。喺极度困难底下邀请咗咧，诗班员里面一个弟兄承担起呢个角色。
在极度困难之下，就邀请了诗班的另一位弟兄承担了这个角色。
但系啊，弟兄啊唔识弹琴噶噃。
但是弟兄并不懂弹琴。
但系啊，电脑好叻。
但是电脑很厉害。
咁于是咧，佢就用电脑制造音乐同大家练诗。
然后他就用电脑制造音乐和大家继续练习。
你知唔知唔容易啊？
知道不容易。
我谂你哋好明噶啦，嗰种唔容易啦。
我知道大家都很明白的，很难的。
啊，啲诗班员都唔容易噶。
诗班的成员也不容易。
系咪？咁但系咧，有弟兄愿意承担侍奉。
但是有弟兄愿意承担侍奉，
为教会嚟到去努力，
为教会来努力。
但系呢个人咧，佢就喺隔篱指指点点。
但这个人就在隔壁指指点点。
啊。咁、嗯、当时候咧，我去到佢教会做传道人。
我当时去到他的教会做传道人。
佢有阵时都接我翻教会嘅。
他有时候会去接我回教会。
喺车上做乜咧？
在车上干什么呢？
考下我。
他在考我。
睇下你咧啲音乐去到边个地步？
看一下我的音乐去到哪个地步？
啊，有咩见识？
有什么见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一个咁嘅人活喺教会里面，实际成为教会嘅灾难。
一个这样的人活在教会当中，实际上成为了教会的灾难，
会成为更多的问题，
会成为更多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例子。
其实仲有更多更多的例子，
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例子。
最大问题在哪里？
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得救了，
我们得救了，
我们神拣选了我们了，
我们神拣选了我们，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顺服在神的话底下，
但是我们没有真正顺服在神的话语底下，
我们没有跟着这个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的模样，
我们没有跟着这个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的模样
去顺服在神的话里面，
去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
圣经的教导很清楚，
圣经的教导很清楚，
教会要合一，
教会要合一，
信徒要彼此相爱，
信徒要彼此相爱，
彼此认罪，
彼此认罪，
啊，我们要彼此的承担重担，
我们要彼此的承担重担。
我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求神帮助我
们。我真的明白今天我们这个得救的生命是怎么好，
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今天的得救生命是怎样的美好。
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六节，
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六节，
我一起读啊，
我们一起读。
你们要归我作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句说话是神向以色列人讲的，
这句话是神向以色列民说的。
神选召了以色列人，
神选召了以色列民，
目的
目的
要他成为祭司的国度，
要让他作为祭司的国度，
成为圣洁的国民，
成为圣洁的国民。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我又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个味道同上面出埃及记那句好似的，是吗？
那个味道跟前面出埃及记那个是很像的。
旧约的以色列民，
旧约的以色列民，
今日的你同我，
今天的你和我，
其实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的，
其实我们是被神拣选出来的。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成为君尊的祭司，
成为君尊的祭司，
即是说我们基督徒有君王的身份，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君王的身份，
但是我们同时是祭司，
但是我们同时是祭司，
以色列民为祭司，
以色列民为祭司，
他去到不同的地方都将他们的神，他们的耶和华带到那些不信的人的里面，
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都把他们的神，他们的耶和华带到不同的地方，
他们所守的律法成为美好的见证，
他们所守的律法成为美好的见证，
在中间有美好的道德，
在他们中间有美好的道德。
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也是祭司，
我们去到人的面前将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去到人的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圣洁的国度，
我们圣洁的国度，
教会里面的群体，
教会当中的群体，
要彰显真理里面那种的圣洁，
要彰显真理当中的圣洁，
是神的子民的品质，
是神的子民的品质。
目的
目的
要叫世人看到我们中间那位神的美好，
是要叫世人看到我们中间那位神的美好。
旧约的以色列民，
旧约的以色列民，
新约的基督徒，
新约的基督徒，
同有一个责任，
同有一个责任，
同有一个生命的彰显，
同样有一个生命的彰显。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得着救恩，
我们得着救恩，
我们得着神的拣选，
我们得着神的
拣选，得到神的赐福，
得到神的赐福，
不是只是坐在这里，
并不是只是坐在这里，
我们是要将这种品质发挥出去，
我们是要把这种品质发挥出去，
我们跟着这个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
我们跟着这个初熟的果子耶稣基督，
发挥完完全全果子的功效，
发挥完完全全果子的功效。
求神帮助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多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的说话是带着能力，
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
是有效的，
是有效的，
就求你的话进入我们的里面，
就求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当中，
叫我们藉着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藉着圣灵的帮助，
完完全全顺服在真理底下，
完完全全顺服在真理底下，
真的活出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来，
真的活出我们应该活出的生命。
我们求你的灵去保守，
我们求你的灵来保守，
叫教会在你的道里面，
让教会在你的道上
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成为合乎你用的器皿，
成为合乎你用的器皿。
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
见证我们神的真实，
见证我们神的真实。
祈祷奉主的名求，
祷告奉主日名求，
阿们。